第九集，雍和宫渊源流长。清康熙33年，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，赐予四子雍亲王，称雍亲王府。雍正3年改王府为行宫，称雍和宫。雍正13年，雍正驾崩，曾于此停放灵书，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。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，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，成了隆乾福帝，故殿宇为黄瓦红墙，与紫禁城皇宫同。乾隆9年，雍和宫改为喇嘛庙，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，吴定元。其实雍和宫乃全国规格最高佛教寺院，参游者多外国人，更其者为专业朝拜者，其虔诚样式于心不忍也。初寻访国子监，先一祖传四合院，言免费，进有一抱佛脚和猴经之说，颇受欢迎。不想人说请购10元票，众散。此为国子监阶，请神为无照相，经孔庙观指拍门牌。至国子监晚矣，只得在外观看一二，又有四合院拍摄几张。后车至后海，欲观老北京胡同，石岔海，由荷花步行街，见二三老者在外吹拉弹唱，见夫妻二人对踢鸡毛剑，见老人卖报声音之铿锵，见小孩子随意户外练柔道，见老艺人吹藤人，见小贩叫卖冰糖葫芦，见古香古色的人力车夫，更引发吴观北京胡同之兴趣。随意走，吃北京小吃，赏胡同夜景，清静自己，不亦快哉。天黑寻旅馆，绝不是，得一网吧入。早起出网吧，想亲睹后海老北京之风采。过烟袋斜街，漫步什刹海至后海。早游人罕见，多晨练之人，有学生骑自行车过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盖文言诗文，不亦京城亦有此好学之声也。时有绕后海跑步者，有老有少，神采飞扬，更有啊啊之声不绝入耳，乃吊嗓子也。常有旁若无人之状，水面如镜，水气雾起，阳光新鲜，绿树影入，形如在画中。过和顺府，过宋庆龄故居，过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之云起居，方知此处乃人常住之佳境也。纳兰性德，满清之大才子也。门前有树，树冠如盖，如才子之风采。有诗成碑云：阶前苍木起，昂然高树秋，绿云重情意，巧立待归舟。有人力车夫经过，想是要揽生意，吾自得其乐，且行且停，若得车岂不失去。慢行至一小馆，叫上一碗羊杂汤，来一份火烧夹油饼，解决早餐问题，一体验老北京风味。穿行于大小胡同之中，倒也快哉。人言到北京看胡同，后海为最佳，常迷路问路人，皆告之，多热情。过郭沫若故居，请人拍照，郭大文豪也，留影，岂得其灵气一二。之后海边有一著名景点，乃恭王府。恭王府，大贪官和珅之府也，于此拍热剧《还珠格格》后，游人更甚，购票入府，方知其大也。其大之房舍，藏宝纳备之处也。昔和珅居高位，财物胜国库，不想终成嘉庆帝，以乾隆之妙处，不时有奇花异草入眼，甚觉舒畅。进和珅戏园，听戏两段。戏园据说有多水缸规则埋于此，为传声之故也。 入其后花园，比之前所见故宫之御花园过之矣。送子观音时，真送子也；观月台，真邀月也。更有康熙手书之福字，号称天下第一福。此福字集子、财、寿、福于一体。昔康熙为孝庄所书，音体价值更甚。入选者皆得摸福字一下，恐多处自行散，故外用玻璃盖之，吾等只摸其盖也。多有购福字艺术品者，或书法挂之，或小字刻之，余亦避其几许，以赠佳人也。步行出，转车坐地铁至天坛公园，曾想至地坛看看史铁生所书地坛之母爱。人说地坛不如天坛，地坛指一二景也。思史之母爱是人之心也，吾等难体会之。入天坛由人众，时有人运动，见外国人踢毽，见老人们互唱，见小儿们嬉戏，颇具情趣。过九曲回廊至祈年殿，祈年殿明清皇帝祈祷仁寿年丰之所也，楼宇高耸，气势磅礴，多有物件陈设，但人不得入。至回音壁，是因果如此，登环丘，作帝王之状，亦神圣也。五至王府井步行街，小吃一顿，购物几许，多北京特产食物，又购布拖鞋及手镯等，回家之礼物也。稍坐，坐车至北京西站，至黄家丽赴西安其父母处，候车室与吴桐交谈几句，别。晚九时火车上车，遇武汉刘世双及黄石老教师夫妇及一外教，多有谈话，言此有三教师也。世双小妹与我多谈，其开朗阳光之女孩也。下车与之合影，坐21日晨7时40分车回家，略有倦意，阳光灿烂，心亦灿烂。迎定桥两旁的荷花香，醉倒了多少个帝王将相。我和谁结伴去哪个方向，都改不了嘴边的一撇京腔。你捉迷藏的那小伎俩，被看穿的是慈祥的老城墙。糖葫芦的冰蘸一圈在嘴上，捕捉旧时光。自小对北京就有一种神往，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。后来在书本上知道了关于北京的更多了解，我就常常在心里想，什么时候我能上一趟北京啊。在我36岁这年，受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，我到北京参加中国小小说50强研讨会，于是就有了这次北京之行。在北京待了4-5天，走马观花的看了几个地方，记下了几千字的日记，那是我的行程和感受。在北京，我与学生同登长城，游十三陵，凌晨早起看升国旗，然后列队3小时瞻仰毛主席纪念堂，了却心中夙愿。在故宫博物院自由穿行，感受昔日的帝王生活，进清华园探圆明园，逛王府井吃天下小吃，漫步什刹海后海，体验老北京胡同，进和珅恭王府，参拜雍和宫，游览天坛，留影祈年殿，虽4-5天，然自觉感受颇丰。北京人好客，我是湖北人，但我不喜欢武汉人，说话太霸气，常有一股咄咄逼人之势。我更不欣赏上海人，陌生人问路，他们以上海话回答，太高傲。唯有北京人给我留下最好的印象，你问路，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，如果有时间，他会将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北京人是热情好客的，他们总是一副笑脸，他们见了外国人也会 hello 的打招呼，即便是路边停靠的所谓的黑的士，他也不会乱杀你的价，不像在武汉遍地是骗子。我在十三陵做过一黑的士，师傅是郊区的农民， 上午种地，下午开了自家车出来跑跑，我就叹服他们的理财之道了。北京人是一种真正过生活的那种人，他们生活在皇城根儿，每个人脸上都有地方之气，但他们大多只是管着自己的生活。汪曾祺老先生说，北京人是很少管学生运动，很少理会谁谁做皇帝的。他们看着自己的大白菜涨价没有，他们担心明天的天气好不好，能不能外出晨练。我在什刹海漫步时，常会看到有人绕着湖跑步，有老有少，谈笑自在。即便在北京大街小巷，你也会很随意地看到打着太极拳的老人，练柔道的妇女，踢着鸡毛线的夫妻，时不时来一声啊啊的吊嗓子的妇女，自由拉着二胡的盲人，戴着老花眼和黑礼帽卖报，一声声叫唤的长胡须老人。这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北京城的一道道风景。当然还有更多的美女，你看她，她也看着你，看谁的耐力大。也还常有的事儿是，一个大酒店的老总不想竟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，而在街头和你杀上一盘象棋的老者，说不定是个正部级高官嘞。北京这座城有素养，品味高，不要说巍峨的长城，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也不要说恢宏的故宫，热闹的王府井，就说那红红的老城墙，还有那横七竖八的老胡同，你也会感受到北京的特别，领略北京的神采。要知道，它的每一粒尘土，甚而每一丝空气，都曾经从那些帝王的身边飘过。我曾给不少人说，孩子们要是上大学，你考不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但你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，因为在北京，你可以有真正人文熏陶，拥有更开阔的眼界，拥有更宽广的人生舞台。这样，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北漂族宁可单食漂饮、简居北京的原因了。如果说微笑是新北京的名片，那么老北京的名片就是胡同了。有一首歌中唱，不唱那辉煌的故宫，也不唱那雄伟的长城，单唱这北京城里的小胡同。有名的胡同360，无名的胡同数不清。汪曾祺老先生在《胡同文化》一文中说，写到老北京胡同的悲苦，因为要走向末路了。我沿着后海转了一圈，真有汪老说的那样，但好多的地方又重新在修建胡同。这修建的胡同给外地人看还是有一种新鲜感的，究其文化价值，怕是要失落了大半了。游玩了几天，见了不少的旅游团队，团队里大多是老年人，我就常在心中想，什么时候我能将我的父母亲也带到北京来，和他们在这儿转上几天，也许会有这样的一天吧。北京等着我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中国的西部是一个神性的地方，一直以来我心向往之。又是一年高考之后，2012年6月12日，一行30人在阳光旅行社廖总的带领下，开始了愉快的西部阳光之行，青海双卧六日游。我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夏都西宁，这个无与伦比的高原之城。到了武汉上火车还早，我们游览了东湖，在美丽的东湖岸边留影，在传奇的九女墩旁谈心。下午四点多的 K624 火车从武昌出发，经孝感、广水、信阳、驻马店、西平、漯河、许昌、郑州、洛阳、驿马、三门峡、灵宝、渭南、西安、宝鸡、天水、兰州、海石湾，沿途尽览平原秀色、峡谷风情、高原风光。 26小时之后到达西宁。当地导游小李有个很文化的名字，李易墨，很爱笑的一个女孩，像极了我的学生邵阿芳。爱笑，这也应该是导游的一种气质，或者说一种工作方式吧。他安排我们进晚餐，立即有好喝酒的老何说，得买青海的青稞酒来喝，一瓶酒220元，一桌的人都品尝了味道。入住酒店之后，几人一组，到西宁城最热闹的地方十字街看了看。确实，最热闹的地方也不及我们的小城。西宁人少，不过240万人，而我们的小城居然也有近50万人了。大美青海，魅力西宁，最美丽的地方当属青海湖了。第一天，我们直奔青海湖，途经丹格尔古城，我们下车去看看。丹格尔古城位于青海省黄岩县，地处黄河北岸，西海之滨，黄水源头，距西宁市40公里，被誉为海藏咽喉、茶马商都。丹格尔即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，意为白海螺。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这里结合，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交，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在这里穿越，众多民族在这里聚集，素有海藏咽喉、茶马商都、小北京之美称。丹格尔古城现存的一座洋行，英国人办的人际商行，它是旧中国外商在黄原经商的历史见证，可见当年的辉煌。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，丹格尔古城商贸鼎盛，年交易额达到白银300万两，是当时西宁府贸易总额的6-7倍。英、美、俄、比利时等国商人经今晋巨商大贾纷纷前来此地设立洋行，驻庄经商。有名的洋行有新泰兴、仁济、平和、洽和、居里、瑞济、美醉斯、瓦利等。他们主要从事青海羊毛的收购贩运，在国际市场赚取丰厚的利润。最有趣的是审案，我也戴了个官帽参与其中。匆忙中又上路了，向青海湖进发，行走在青藏公路，沿途两旁都是山，或高或低，像两两长长的士龙偎依在我们身旁。经过道淌河，这条河与其他的河流不同，它是自东向西流。导游小李说，当年的文成公主从长安远嫁吐蕃，不舍亲情，泪水汇成了这条河。旅游车继续向上攀爬，这是在翻越日月山，这时的海拔已经是3000多米了。不多久，两旁的高山离我们的车远了些，让出了些平地，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了成群的牛羊，这应该是草原了。水草并不茂盛，不少的地方甚至是戈壁滩的样子，但是那些牛羊们努力地扎在自己的头，啃着属于自己不多的青草，有成片的草地被人开垦过，那是种了油菜。还有1个多月呀，这里的油菜花开了，遍地的金黄，那才叫壮观呢。导游小李向我们介绍，我在心里想，他应该没有见过平原的油菜的，大片大片的金黄，那才真是壮观嘞。不时有牧民的蒙古包从车旁闪过，让好奇的我们看不清牧民们的生活。渐渐的，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，蓝天白云也越来越分明。青海湖就要到了。